于翠萍和芭蕉梅二女争夫，都想得到长吉。芭蕉梅手腕更高，用迷魂帕将长吉迷倒，就想把长吉带走。没想到从擂台下又上了个女子，这个人手疾眼快，夹起长吉转身就走。芭蕉梅眼珠子都红了，哈哈，这是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呀、啊！我把人打倒了，哦，你想捡个便宜？世上哪有这好事啊！追！他穷追不舍，很快追上了，举起宝剑奔这个女人后脑海，唰就是一剑。这个女人身法特别快，微微一闪，用状元笔打一点芭蕉梅，吓得芭蕉梅噌窜出5尺多远，这回看清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是他呀，哎，完喽。芭蕉梅倒退数步，低头没敢动，只见那个女人一个燕子朝水唰跳下擂台，随后夹着长蓬营3步2步进了东彩棚。这个麻利快劲儿令人惊叹不已呀、啊！那么救长吉的人是谁呀、啊？芭蕉梅为啥没敢追？对来人这么惧怕？这个人正是女圣金凤凰陆冰霜。有那么句话：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芭蕉梅采花，陆冰霜3次把他抓住又放了。所以他是退避三舍，今天眼睁睁看他把长蓬营抢走，连大气儿没敢出。哎，我呀也别在这傻站着了，我也走吧。他把那个阴风毯卷一卷夹起来，转身要下擂台。此时鹬翠萍早就没影了，芭蕉梅想走，嗯，有人说话，哎，别走啊，我在这等你，你怎么没看见呢？哟，芭蕉梅扭头一看，正是那个穿着皮袄穿铁鞋的欧阳雨修。嗯，是你。
我怎么啊，看我老啊，我不跟你开玩笑，别管老少，方才姑娘你的脸儿露得不小啊。
古墓寻真，秋老英雄愣败在你手了，你说你有什么本事？
不就仗着这个阴风毯吗？哎，这毯子放下放下，你怎么不打了？快给我放下放下啊。我
台下人一瞧啊，正是刚才丢鞋那位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
前文我说过，欧阳雨修和韩星光交手，韩星光不是对手，转身要跑，欧阳雨修飞镖铁履打他，被个蒙面人连人带鞋全都给抓走了。那人谁呀、啊、正是女圣陆冰霜。陆冰霜早就到金陵了，本想帮着交方长吉，可他知道上次我给长吉长鹏英写了字简求婚，长吉没表态，这门亲事恐怕做不成。像陆冰霜这样女的太要脸了，自古都是男求女，哪有女求男的？我呢舍个脸跟他说了，他要不应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他？再反过来说，他深知道朱王府这帮贼非常厉害，我何不暗中帮忙？你别看陆冰霜没到二合殿，他可经常到王府去，把王府那点事儿啊他弄得清清楚楚，做到胸有成竹。他还知道韩星光手里有3粒解药缝在身上，以防万一，他怕毒药打到自己人，用解药呢来救自己人，如果打到对方，打到仇人身上，他把3粒解药一毁掉，那必死无疑。陆冰霜怎么知道呢？他师父跟他说的。另外苦海生莲洗尘老尼，就是陆赛花的师父，
是他的师叔。你想这些老尼姑能不暗中向着徒弟吗？
当韩星光一上擂，欧阳雨修和他交手，用铁鞋要打韩星光，韩星光低头想咬解药，解药一咬碎就化了。陆冰霜没办法，才飞抓抓住铁铝镖，一掌打昏韩星光，连人带铁铝都夹走了。欧阳雨修随后就追，追出了小教场，来到无人之处，陆冰霜把韩星光放下，在那等着。欧阳雨修到了，两下一说话，哎呦，原来是老前辈，请您把铁铝镖收回。姑娘，你是谁？
我叫陆冰霜。
哎呀，久仰久仰，我知道啊。哎，这是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，想不到女侠有这么高的本事，连老夫都叫你给赢了。老人家不敢当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是情急之下为了解药啊。
怎么有解药？您瞧着。
说着把韩星光的上衣衣襟撕开，里边拿出个白绫子小包，小包打开是油纸包的，打开油纸包里边有三粒药。老人家，这三粒药能救活慕容双侠，情急之下我不得不把您的铁铝镖给抓住，老人家你原谅。
哎，没事没事，好啊好啊。那现在这老道怎么办？
这老道咱也别杀他，把他扔到这儿。我想经过这次他也会回心转意，如果他继续帮着宁王兴风作浪，遇见我，我要他的性命。
那好，咱们快回到擂台下。
就这样一老一少站在台下观阵，欧阳雨修正看热闹呢，耳边有人说话：
哎，老兄啊，你这铁鞋有用啊。
欧阳雨修回头一看，嘿，是卖切糕那个老头，手里还递了把刀。
哦，老弟，你什么意思？
你看那毯子没有，这个玩意儿太可怕了，这叫阴风毯，谁上去都有危险。您上去，他这个毯子最怕铁鞋，你用铁鞋把它踩碎，这个玩意儿就没用了。
是吗？
啊，
去吧。
好，就这样欧阳雨修上擂台，拦住芭蕉梅，提出要交战。芭蕉梅有点害怕：
老英雄，天色已晚，明天再战。
不行，
现在非打不可。
说着飞起一脚，嘡的一下子把这个毒毯子给踢掉在地下，唰啦滚开了。欧阳雨修也不管芭蕉梅同意不同意，也不管什么图案呢，上去这铁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个阴风毯被踩个稀碎。
哎呦，芭蕉梅这才明白呀、啊，好哇、啊，老东西呀、啊，你把这东西给我毁了，我跟你玩命。
哪知台下有人高颂道号：无量天尊。欧阳雨修，休要无礼！说着，唰，纵身上了个老道，年纪在50多岁，高高的个子，只长个白老头，翘下巴，窝沟眼，翻鼻孔，大嘴叉，长了一脸的横丝肉，海下五柳墨然，头戴黄杨木的道冠，身穿鱼皮肚色的道袍，腰系水火丝刀。大红中衣，白袜云鞋，这是谁呀？正是余化娇的哥哥，狠毒手余中余化龙。他最近才到王府，因为和芭蕉梅关系暧昧，故此把阴风毯给他，没想到被欧阳雨修的铁鞋给弄坏了，能不心疼吗？所以他上来帮助芭蕉梅。
芭蕉姐，你下去。
芭蕉梅转身走了。余化龙咬牙切齿地问：欧阳雨修啊，我跟你何仇何恨？你也不吃国家皇俸，你到这跟他捣什么乱？嗯，
别看你在边北辽东叫什么三老，我可不管你是老你是小，看掌。
说着余化龙把手伸出来，
欧阳雨修一看吓了一跳，
嗯，
乖呀，他是哪个门户的，这什么招啊？因为练武之人身手啊讲究身手如瓦龙，合手如卷饼。余化龙伸着手呢是出个巴掌，五指向前，就像伸出巴掌打人一样，直奔面门而来。呜，掌挂风声，就知道他有功夫。欧阳雨修啊没放在心上，心想看他这岁数我这个岁数，我可以说在绿林走了五六十年，还能怕他吗？欧阳雨修大意了，他不知道余化龙使的是五毒绝命掌，当前使五毒绝命掌的可没有几个呀。欧阳雨修想，我的金针八卦掌也可以说练到家了，我跟他对掌试试。嗨，余化龙和欧阳雨修双掌啪就碰在一块儿了，可了不得了。欧阳雨修哎呀一声倒退数步，哈，余化龙跳出圈外，老东西你接我一掌，你找死呢，快走，找地方停尸去。欧阳雨修栽几栽晃几晃坐在了台板上，他觉得呼吸急促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说话没有力量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急得汗都下来了。老人扶台板想站起来，没站起来。就这么功夫，焦芳说，快上去两个人把老人家背下来。是，谁来了？宋德宋权，这两个人是跟王守仁从京城到这两员副将。焦芳问，这余化龙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欧阳老人这么高身份，只对一掌就受伤，他叫什么掌法？旁边有人说话，老英雄，余化龙使的是五毒绝命掌，只要打上人顶多活一百天，大家千万注意，不懂得的不要上，免得受害。谁说话呀？余翠萍。于翠萍方才从擂台下来，也归到了东边彩棚。这阵余化龙在台上叫号，哎，你把那欧阳老头给我留下，不许你们带走。说着刚要追，就看从下边嗖又上了个出家的老道，这个人岁数可不小了，有七十多岁啊。无量天尊，余化龙啊，七十不打八十不骂，我的师兄偌大年纪，你下毒手，我领教你几何？谁呀？边北辽东三老排行在三，外号寒冰道长，这人姓左，叫左德良。左德良和余化龙交了手。这功夫呢，宋德宋权把欧阳老人已经带到擂台下，想把他背到东彩棚。卖茄糕的老人过来，哎，别要那么送，给我往这么抬，往这么来，哎，这块好。把欧阳雨修往这一放，把皮袄解开给吞下来一看，哎呦，只见他右手掌的掌心呢有五个小红点，刚才对掌的时候留下的，发现在心窝着也有几个小红点。这是余化龙太狠了，这边队长，那边随手照心窝又给了一巴掌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卖切糕老人把那刀撂下，在那给他推拿。这么功夫，台上已经分出胜败。按说呢，左德良的功夫比余化龙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但有一样，人家是正人君子，不像余化龙嘛，什么招损，怎么坏，怎么故动，他怎么干？他一看左德良寒冰掌挺厉害，有意避其锋芒，找空隙进招。两人打在四五十个回合，猛然左德良脚下微微一滑，一般人都看不出来，余化龙看出破绽，一个乌龙探爪，
正打在左德良的小腹之上。左德良哎呀一声横着呜就飞出去了，唰掉在擂台下。还好擂台下我说了有八个大汉拿着棉垫子，一看上边下来人了，都这么一下子算没把左德良摔死。有人过来赶紧把他送到卖切糕老头呢。就这么功夫，西彩棚云牌响了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有人喊了一声手累了啊。余化龙抱拳拱手，众位英雄今天受累了，明天再见。说完跳下擂台归到西彩棚，这只看热闹呼噜呼噜往外走。焦芳他们出不去啊，得等着看热闹走近了，然后下东彩棚来找边北辽东的二位老前辈。当他们来到下边一看，欧阳雨修、左德良和那卖切糕的几个人踪迹皆无，没影了。女圣陆冰霜在那等着呢，见着焦芳上前施礼：“老英雄，我不便去二合殿，这有三粒解药，请给穆氏双侠服下，他们就会好的，这是解药。”
哦，哎呀，多谢女侠。
说着把药接过来，陆小姐，请到二合殿吧。不不不，有些不便。这边说话惊动了足智多谋的郭云，他抢过栖身来到切近。哎呦，女圣啊，请留步，我大哥亲自到陆家庄请您，没见着你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想不到您早就到了，今天多亏您帮忙，重恩不言谢，我也不说客气话了，走吧，跟我们一起到二合殿去吧，到那哪怕是凉水烧热了您喝一口，也算我们尽一点心意了，今天打擂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吃了大亏，我们人少武功欠佳，您呢无论如何留下助擂，千万别走走啊。不不不，郭义士，我去不合适。焦芳说，女侠你不要驳了老朽的面子，走吧，到二合殿明天帮助我们助擂。就在这阵儿，长吉也过来了。哎呀，陆小姐，今天多谢你帮忙，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，总是无缘相见，我看你还是到二合殿吧。陆冰霜一看大家真心相留，也想和长吉说说肺腑之言，便点头应允，好吧，我就打扰。就这样大家来到小教场门口，弹牙擂台的军卒给牵过马匹，众人上马一同返回二合殿。快到殿门口了，郭云一拉焦芳的衣襟，两人的马放慢了脚步，留在了后边。郭云说，师傅，你老今天得办成一件事儿啊。
什么事儿？
我大哥和女圣的婚事啊，他看中我大哥长吉了。
哎，郭云，你可不能瞎说，婚姻大事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。
师傅，我心里有底。于是他就把登云山、女圣给长吉留自检的事说了一遍。我大哥这人脸皮薄，一直没应，你看人家不好意思来，来也不对，不来也不是，今天勉强到我们这儿了。如果这亲事做不成，人家还得走，咱可没有什么指望啊，全仗着女圣了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说话间，众人来到二合殿，各自下马，来到里边一看，康老英雄早就等急了，准备好了饭菜，各位辛苦了，擦把脸，换换衣服，大家吃饭吧。
哎，哎呀，多谢多谢。
陆冰霜说，不急于吃饭，快给穆氏双侠把药服下去。就这样，慕容氏领着陆冰霜来到了寝室，一看这哥俩昏迷不醒，慕容氏哭啊。陆冰霜说，老人家您别难过，把药服下去就好，这药叫神仙一把抓。就这样把这三粒药 分两半给那哥俩喝下去了。过了一阵儿，两个人身子动了，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，一张嘴我吐了不少的毒水，随后又发汗往外表，又喝水倒了几次，一会儿神志清醒了。陆冰霜说这就好了，养个三五天身体就能复原。然后大家陪着陆冰霜入席，在席前焦芳把长吉叫到一旁，孩子，方才郭云说你胜酒一讲，终身许给你，可有此事？有这么回事。好啊，这就好，今天为师在席前给做主，给你们俩把婚事定下来。哎呀，不行。怎么？我看你和他挺般配，人家武功比你还强呢，你怎么还拿着？不是，正因为如此 我才为难。我到金陵才知道我父亲给我定亲了，就是于翠萍，这是父母之命，他在前为大，人家是嫡方夫人，女圣在后，只能为小，怕陆冰霜不同意。还有于翠萍是不是乐意啊？刚说到这儿，于翠萍走过来了。萧老英雄，我想和长吉说几句话。好，翠萍啊。长吉心的话，师傅，我跟他说什么呢？哦，人家还没跟我成亲呢，我又娶个小，这也不像话呀。长吉把头低下了。焦芳明白，翠萍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，您说吧。我们打登云山四平山的时候，多亏女圣陆冰霜帮忙，多次救了长吉的性命，他有意以身相许，可是你和长吉已经订婚，你看能不能陆冰霜和你同守一夫呢？这个于翠萍不高兴，可是又说不出口，只说了这么一句：老人家，您是长吉的师父，也是我的师父，您是老前辈，您呐看着办吧。哟，焦芳心想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我看着办，我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是不高兴啊，这事儿就压下了，因为明天还得打擂呀，好多事情要办，忙不过来呀。忙忙活活吃完晚饭，大家休息，转眼到了次日天光大亮，众人收拾锦尘利落，来到了金陵擂下，大家进了东彩棚，云牌当当当三响，只见余化龙来到擂台上，冲着东彩棚高声断喝：长吉、长鹏英，今天咱们俩要决一雌雄。